是三节。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请。
当神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信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管心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的结实，使沙种的有种，要小生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发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能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生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会沾染，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荆棘，这样要为耶和华而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好，接下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上师牧师。今天正套的经文是当趁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们一个星期不见，如同过了好几冬。因为刚刚看到我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说，牧师，好久没看到你了。我说有那么久吗？不过这个，我就跟弟兄姐妹们说，这时候啊，大家都要忍耐，我也要忍耐。因为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啊，那我们就还是在主里面就彼此加油忍耐，然后盼望神早日赶快把教会的需要能够早日补足，那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轻松了。好，那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在以赛亚书啊。我想我们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买过一种东西叫做福袋。在日本呢很有趣，它每年大概年末的时候到年初呢都会有福袋，但是呢这个销售期间哦就固定在一个时期，而且每一年它的那个内容物都不一样哦。那就算我们每年去买这个福袋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同样的东西。那有一次呢，我在路上看上了一个福袋，然后每一次呢，我经过那个商店，我都会看一下还有几个，每一天经过看一下，那我都看到哎，东西还不少哦，所以通常我都想想，这个口袋羞涩，明天再买，每天看到就口袋羞涩，明天再买，结果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啊，这个东西没了，没有摆出来了。哎，它不是有很多吗？怎么会就不摆了呢？原来发现贩卖的时间超过了。每天看，走过去看一下，每天走去看一下，什么东西没看？日期没看，忘记说原来这个东西还有所谓的期间限定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厂那个店家呢，就把东西给收回去了。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哦。是不是常常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会不会常常有，反正呢还有时间，反正还有机会，反正还有别人，不一定是要现在，将来也可以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也常常会有慕道朋友跟我说，他很想要信主，但是通目前都会有一些困难，要么是家里的困难，要么是就是各方面的困难。等我处理完以后，我就来信耶稣；我处理完以后，我就来聚会。可是呢，往往会这样讲的人呢，绝大部分哦，来几次就不会再来了，因为呢，在他心目中，自己最重要，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然后他就会忽略了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想再等一会儿，这样子的心态啊，一定会让我们错失过很多的机会。那有一些机会呢，相信就像现在的我们想起来，也会让我们觉得遗憾，会让我们觉得感慨不已。所以实际上我们在信仰上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乐得太慢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少经历了信耶稣的美好，而我们乐得太慢呢，就会让我们少掉了这种信耶稣以后生命改变的这样一个期间。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寻找耶和华，因为时间不在你我手上，时间是在上帝的手上。第一，我们必须要在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寻求神。在路加福音呢9:57-62记载了这样一个事迹哦，是有一天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然后之后呢，主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就跟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大家在看到这段经文，会不会发现主耶稣，哇，好冷淡啊，怎么对这些跟从他的人是这样的反应呢？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哦，这里记载了三种有机会跟从主耶稣的人。那但是呢，这个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他们都错失了良机。第一个跟主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的人。”这个信这样的一个发言哦，它是一个非常有何等大的一种信心的宣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跟主耶稣这样讲过：“主啊，你往哪里去，我要往哪里去。”我想绝大部分的我们应该还不太敢讲这种话哦。可是你看，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他说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有信心。可是他没有计算好自己的决心有多大。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你要跟从我是吗？我连家都没有，你愿意跟我一起没有家在外漂泊吗？你愿意为了跟从我，跟我走到天涯海角，荡迹天涯吗？你要跟从我是吗？你愿意跟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愿意跟我一起担吗？”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这样子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反应？或许现在我们会说：“我愿意。”可是当事情来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跟从主耶稣的这个信心的宣告，它需要一个前提，我们有多大的决心，我们有没有把话讲得太满，就是说真的是自以为说我们可以做到无论主耶稣往哪里去都要跟从他。从我人生到现在整整三次，我想做的跟主耶稣要做的都不一样，整整三次。所以我常常讲，事不过三，既然上帝让我三次，就是 我想做的他不让我做，要我顺服他的心意，顺服他的旨意，而我只能乖乖的顺服的时候，我就知道时间机会都在上帝的手中。我有没有预备好今天我想做的事情，上帝说不行，你来跟从我，我的回答是，是的主，我放下我的一切，我来跟从你。这个叫跟从。所以这一个人呢，他虽然说他想跟从主，可是主耶稣一句话就让他哑火了。我们有家，狐狸有窝，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还愿意跟从我吗？所以他还没有做好跟从主的，他没有做好跟从主的准备，所以他就失去了跟从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人呢，是主耶稣要求他跟从。主耶稣要求一个人来跟从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哦。那其实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拣选，上帝拣选人要来跟从他。那但是他的理由也很特别，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现在的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说，哎，这没什么不对啊，回去把那个父亲埋一埋，再来跟从主啊，这有什么不对？可是因为我们可能既定的前提是他可能父亲现在已经离世了，他可能回去办个这个葬礼再来跟从耶稣。或许我们看到这句话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实际上不是哦。他这句话是一个借口，他这句话是，他其实是怎样，他的父亲哦并不是现在就需要被埋葬。他的意思是说，主啊，请你让我等到父亲离世了以后我再来跟从你啊，让我有机会来埋葬我的父亲啊，我跟你到处去走，我怎么了，我哪里来的这样子一个时间机会可以跟我父亲相处到他离世呢？所以你知道 以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哦，就是这么说，主啊，等我把自己的事业做好，等我把孩子带大，等我一切都无忧无虑，我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我再来跟从你，我再定期来教会，我再积极的服侍，我再固定的奉献，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一句话，他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等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再来跟从耶，我再跟，我再跟从耶稣。所以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就很不客气哦，就跟他，主耶稣给他一个回应就非常的不客气。因为呢，我们人生如果真的没有后顾之忧了，实际上我们的信仰呢只会停留在外表的一个层次，而不是内心。因为当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就不觉得我需要神，我们不觉得经历神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很难去经历神施恩于我们的那个过程。在日本为什么传福音这么的困难，就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他们实际上在各样的所谓物质生活里面都非常的满足，所以当人心中得以满足的时候，他就不会思考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后来我们决定去东北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很重要的东西，他们心中空虚，他们心中需要上帝的时候，需要信仰的时候，正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他什么都 不需要，他实际上他的信仰层次只会呈现在一个表面的程度上，而当我们真的有那个需要，我们才会来寻求他，我们才会亲近他，我们才会来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亲近你，我需要你与我同行。所以主耶稣哦，回答他的口气哦，就非常的不客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哇，我们一听就说，哎，你是在骂我是死人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哎，耶稣你是在骂我是死人吗？其实不是啊，耶稣这句话不是骂人，而是要让人明白，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今天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死在罪犯所谓的罪犯的罪恶的过犯当中。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任凭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这一些必死的人去埋葬同样必死的人吧，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接受福音，而你只管去传天国的福音。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想要埋葬你的父亲吗？你总得把福音传给他吧，你总得去传福音，而不要让主耶稣所讲的让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这些人你不用担心，对你来说你真正重要的是传福音，将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而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为若没有福音，人将来要去的地方不是天国。上帝给我们福音，给我们恩典，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有天国的盼望。信耶稣的人他有天国的盼望，他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而不信耶稣的人他不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没有一个地点，没有一个地方。所以这第二个人，若他如果没有按照主耶稣的话去做，他其实也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跟从主耶稣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第三个人就出现了，他跟主耶稣说，我要跟从你，但这句话也很特别哦，他说，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诶，这句话听下去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啊，我先跟从耶稣，我去跟家人道个别，有什么不对哦？所以容我去辞别我的家人，这句话是没有什么不对啊。不对的是什么？不对的是心态，不对的是心态。比如说哦，如果今天我们有个机会，你今天我们有个聚会，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比如说美国的大总统。哎，你遇到他，他对你怎么样？一见如故，哦，这个人我喜欢，就跟你说，哎，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你会不会说，等一下，让我回家问一下家人的意见，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你吃饭？我们会不会做这种事？稍等哦，你要跟我吃饭可以哦，但是我家人要同意我再跟你吃饭哦。其实你知道，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哦，我们绝对不会有这个反应的，我们一定是先答应了再说。哇，总统要跟我吃饭，我还要去问我老婆，老婆可不可以跟总统吃个饭？我这个不好问吧。出于对方的地位上的尊重，我们不可能那么没有礼貌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对方。好，所以你知道，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哦，他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我们今天跟别人道个别，我要找你很简单，我打个电话说，哎，你的人在哪里，我来找你。那个时代不是哦，他只要一离开耶稣，他一回家，谁知道你家在哪里啊？他跟耶稣辞别了以后，他可能就不容易再找得到耶稣了。他没有所谓的手机可以拿起来说，主耶，哎，耶稣你在哪，我来找你。而且他们那个城市跟城市的地方，不是我可以开车过来找你啊，他要走路的啊。如果家里有钱一点，可能骑个马还是什么的啊。所以当他一离开耶稣基督，他不容易再找得到耶稣，他很有可能就不容易再找到耶稣，也很有可能当他回家跟家人辞别的时候被挽留而改变心意。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是没有发生，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发生这样的事，特别是有许多去海外宣教的这些宣教士哦，更特别的是那些在创起地区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什么叫创起地区呢？就是去到一个福音不容易进去的地方，是排斥福音的地方，像中东，像其实中国也是算是创起地区，他们去这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非常的困难，特别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中东传福音的那些宣教士们，我听过很多宣教士的见证，他们每一天哦要出门的时候，一定先祷告，一定他们 去之前先把遗言都写好了，因为他们知道说在那地方，他们很有可能一出门就回不来。好像这一次在阿富汗有一个医生，日本的医生叫中村哲，他也是去那边去帮助那时候那边的人民，结果就在那边被枪杀了。其实我后来还知道他其实是弟兄，他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那他抱着一个爱心去服侍那边的人，但是谁知道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你知道在这些创起地区服侍的人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他们的家人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去，你可不可以不要去，你去了你的孩子怎么办，你的妻子怎么办，他们跟你一起去吗，你要怎么办。你知道这些问题是非常的难以回答，但是被神所呼召的人，他是可以下定决心用生命来服侍神的。但是若不是神的呼召，他也很难下这样一个决定去到一个创举地区来服侍神。所以当今天当他说他想要跟从主，可是我跟从主之前我要先辞别我的家人，意思就是说他还有很多不去的机会。虽然说我跟主说我要去，可是我给自己预留了很多就是让人家告诉我你可以不要去的理由。其实很多人，其实有特别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也跑来跟我这个沟通，他说他们想去读神学，我说很好啊，但是呢沟通完以后你会发现他们想归想，但实际上是自己在想，而不是上帝呼召他们。所以当他自己在想的时候，他就想说那我要先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干嘛，干嘛，之后我再来服侍神。所以就发现说原来主耶稣会对于这样的人，他会说就是才会跟他们讲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是因为确确实实有些人他们说要服侍神，要信神，更多的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受到家人的影响或者环境的影响就退缩了。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所以这等人呢也失去了跟从主的机会。我是觉得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因为很多时候下定决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下定决心之后自己若不坚持也真的很难走下去。想当初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凭良心讲我也真的是拒绝过，我跟神说真的真的是我吗，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可不可以。你知道人哦，人的那个惰性哦，人的那种恶哦，就是你明明知道上帝的恩典，你明明知道上帝的拣选，你还是会跟神说神啊真的是我吗。结果上帝用三个印证，最后让我不得不顺服，说我了解了我去。但是所以你会发现说人哦，真的会因着环境，会因着家人的影响很容易退缩。但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跟从主的机会，非常的可惜。那这三种人呢，或许他们心中确实是想要跟从主耶稣，可是呢当他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是不会等他们的。因为耶稣在世上传道呢不过3年半的时间，真正跟着他到处去走的就是那12个门徒。而这些说我想跟从耶稣结果没有来的人，他们是否可以在这3年半的时间再一次的跟从主耶稣，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好，所以说当哪一天他们真正预备好了，他们会发现主耶稣已经不在世上了，他们想跟从主耶稣也失去了那真正可以寻找他的那个机会。所以他们没有在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他们就错失了很多认识主耶稣的机会。我们的人生呢一定有许多类似的经验，我们有没有因为没有寻求神，我们错失了许多认识主耶稣的机会呢？我们有没有因为没有追求我们的信仰，我们少经历了神的怜悯，还有经历了神的恩典，跟经历了神的大能呢？圣经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因为信心可以让我们真正经历上帝的大能。 你有那个信心，上帝给你同样的看见，让你在同等的信心上，他将他施恩于你，让你知道说他的存在。但是我们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上帝哪敢让我去经历他的那个过程呢？所以，但是人生真的是非常的苦短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面对主耶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千万不要带一个侥幸说反正还有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会来面对主耶稣，所以我们要趁早寻求神，免得我们到时候自己后悔啊。第二，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八到九节的经文啊。神的意念呢，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所信的神呢，是创造天地、创造世界万物、创造时间和空间的神，这个很重要哦。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创造世界万物、创造时间和空间的神。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世界上呢就不存在让我们惧怕的人事物，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伟大。就如同主耶稣所说，他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用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人，地狱里面的我们才要怕他。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回家。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其实我很喜欢回他一句话，我们信耶稣是寻根，我们要回家，因为这地方不是我们真正的家，这地方不是我们灵魂真正的去处，我们的灵魂的去处是上帝的所在。所以当我们我们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知道说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就可以更多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一次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我回家的时候，我都很习惯性的都会去思考一些神学的东西。我有一次思想神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不太了解，但是我那一天很奇妙的，就是好像一种顿悟的感觉，就忽然间懂了，原来神是爱是这样的一句话哦。就是我忽然间想通了这句话呢，它所带出来一种力量。神是爱的这一句话，它意味着神它就是爱的标准，我们现在所有人所有的爱都是以上帝为标准的，它是一种爱的呈现，上帝呈现出真正的爱，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爱。所以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熬炼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爱。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让我们不单单有天国的门票，也有天国的荣耀。因为若我们不像主耶稣，我们是没有荣耀的。但是呢，人也会有人的盲点特别是人生会有生老病死，会有悲欢离合，这个是很自然一件事情。没有所谓的信耶稣以后我们会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没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固然因为人的犯罪，我们得罪神以后，因着上帝的审判、人的私欲跟世界的诱惑，而产生了这一种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人明知道说这些事情不一定跟上帝有关的，可是我们还是在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问神说：“神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你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不是神不爱我们，是我们不爱神。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了，其实我想在亲子关系上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孩子会觉得爸妈你这样子打我是不是不爱我，其实不是的，他不是不爱我，是你不爱你的爸妈，所以你不了解说他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会责怪神说：“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这个其实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人常常的一个惯性，就是推卸责任，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别人的责任。 有一天呢，有一个开快车的人哦，他被警察拦了下来。然后呢，他下车的时候呢，他发现哦，那个警察是自己的老爹啊，这是我老爹，所以那个儿子很高兴，我想说哦，逃过一劫，这个被爸爸拦下来应该没什么事情哦。但是呢，那个父亲也很可爱哦，他想了想，他还是给他开了一个罚单。他看了罚单，那个儿子吓一跳，他说：“你是我父亲呢，你是我老爹呢，我是你儿子呢，你不能够网开一面吗？还开我罚单？”那父亲很有趣哦，一边写罚单，一边默默的跟他讲说：“我是你父亲没有错，可是我是你父亲的同时，我还是个警察哎，对，你要想想看啊，警察不守法，怎么当一个警察？”谁叫你要犯法？你没有犯法的时候，我没事拦你干什么？我拦下来才发现是你啊，对不对？然后后面再去才有趣哦。再说哦，你现在住家里吃家里的哦，这罚单最后还不是我付的，你在那边抱怨个什么？很有趣哦。你知道，当我们今天哦被开罚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心情，为什么要给我开罚单？那这在天父上帝呢？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就跟那个父亲一样，说人有人的问题，人会犯错，人会堕落，人会悖逆，但是神有神的公义，他既然今天是公义的神，他就必须要让人负他该负的责任，不是所谓的你今天犯了法你就不用负责，因为我是可以给你，我是可以凌驾于这个法制度上的人，我可以不给你开罚单，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是，他今天若不开这个罚单，他就不配当一个警察。但是最后的最后，神因着爱，他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代价，这个才是我们的神。如果他不爱我们，他不会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代价。正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替我们承担了。所以信了耶稣，不是说我们不会再有逆境，因为人呢，确实会有人的问题，会有人的盲点，但是因为神是爱，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请注意，圣经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所遇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逆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成长的养分，而所有的顺境呢，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今生的一种福分，都是上帝所赐的，由神而来。因为神呢，不会让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些逆境，而是在这些逆境当中，他与我们同行，他帮助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经历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有一个成长的生命。也正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的判断就不会错误。如果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像人一样的话，那人的判断是会失误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连千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都知道了，他的判断就不会错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要求我们要寻求他，因为愿意寻求他的人，就会承认我们靠自己是不能的，唯有倚靠耶和华方能成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追求，我们所寻求的。第三，当我们定义要寻求神的时候，神口里所出的话也必不突然返回。所以当今天神要赐福给我们，他就不会轻易的把这个福分给收回去。就说我们，当我们真的懂得人生苦短，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趁我们还有时间还有能力，我们能够来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他，我们来求告他，我们顺服于他，神不但要怜悯恩待我们，他也定义要赐福给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成就他的心意，就会像今天的经文11-12节所说，神就让我们在所成就的事上亨通，也要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所以重要的呢，不是我的心意如何， 因为我们的意念高不过神的意念。重要的也不是我想要什么祝福，因为神的赐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想要的跟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全然不同，但是他给我们的是高于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求的。有一个小女孩呢，她没有吃过冰淇淋，冰淇淋的英文叫做什么 ？Ice cream 啊。然后她就一直跟妈妈说：“我想要吃 ice cream。”那有一天呢，他们全家出去玩，那母亲呢就买了一种这个冰冰凉凉的甜品给她吃，她一边吃一边吃说：“哎，这东西好好吃，好好吃。”然后过了一会，她忽然说：“妈妈，妈妈，我想要吃 ice cream。”然后妈妈笑笑跟她讲说：“你现在吃的就是 ice cream 吗？”你吃那么久还不知道吗？那小孩子 那小孩就睁大眼睛说：“啊，我以为 ice cream 哦是在 ice 里面抹上 cream， 叫做 ice cream， 就冰块上抹上这个奶油啊，所以叫做 ice cream。”所以他一边吃这个他的这个妈妈买给他的这个甜品，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就叫 ice cream 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哦常常以为神要给我们的是按照我们所想要的才是最好的，所以那小女孩一直想 ice cream 的时候，她想说：“我今天要吃冰块加个抹个 cream， 这叫做 ice cream， 应该很好吃。”可是，但是并不是如此哦。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小孩的想法跟大人不同，而同样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就跟小孩子一样。我们跟小孩子一样，我们怎么可能跟上帝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人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天差地远。我们所看见的很有限，我们所看见只不过是我们目前所能够看见的东西，可是上帝所能够看见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所以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以为所谓的 ice cream 就是冰块上抹上的奶油就叫 ice cream， 可是上帝的想法是真正的 ice cream是真的很好吃的那一种，而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一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想的跟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不一样当中，我们更加没有意识到说，上帝给我们的才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常常会去抱怨说，为什么上帝你要给我是我最不想要的。所以我常常讲，我刚才提到，我三次跟上帝所求的，上帝给我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样样都是最好的，不然今天我不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曾经的经历哦。所以弟兄姐妹，人真的要知足才能够常乐，我们要谦卑，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我们要在不能够预测的有生之年里面，尽我们的能力与力量寻求耶和华，单单侍奉他，这个很重要。我再讲一次，我们要在我们所不能够预测的有生之年，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与力量来寻求耶和华，单单侍奉他，要趁可寻找的时候寻找耶和华，不要抱着侥幸的一种态度，觉得反正还有时间，等我忙完了，我玩尽了，我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我再来追求信仰啊！很多时候到了那个，很多时候到了那个时候都是后悔莫及。有一次有个长辈他在离世的时候，他在跟我讲，他说他很后悔，他没有在刚刚发现自己有状况的时候马上就医，而是忙忙碌碌的过完了一年，想说先将所有的事情忙完再来治疗，结果一年后。那个疾病呢，不但变严重了，也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减少了能够存活的时间。他后来他在离世的前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说：“人啊，还是不要太过骄傲的认为反正还有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以为还有时间，我们没有发现那时间其实是神给我们预留来寻求他的时间。”好，所以我们不要将神的恩典当成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的资源，而是要把握每一个能够亲近主的机会，当趁可寻找的时候寻求耶和华， 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今年明年要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追求我们的信仰，我们来追求耶和华。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